好，我们现在来灵修啊，出埃及记第15章，听到声音吗？这一段呢是摩西的诗歌啊，摩西的颂赞。在这第一节讲到的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啊。他的主语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那么摩西的诗歌是1到18节啊，15章的1到18节啊，所以你们可以先透过刚才的默想，把1到18节摩西的这个诗歌分一下段落，发在留言板上。对，按照你的理解和刚才的梦想，把这个摩西诗歌啊1到18节分一下段。OK，好的，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分段，分3段呢、4段呢，都可以啊。那么总体来说，透过你们的分段，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摩西的颂赞是至少是分2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1到12节，第二方面就是13到18节。那么它是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颂赞神的审判啊，第二个阶段就是颂赞上帝的拯救。好，我们要来看到摩西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啊，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段话呢，在米利安的诗歌当中也是重复的啊，所以米利安的诗歌的内容跟摩西诗歌的内容是一样的。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个对象，颂赞的对象是耶和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的原因，是因为他大大的战胜，他战胜谁？战胜马和骑马的，骑马的。当然，法老和他的军兵，马是法老所倚仗的能力。耶和华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大大的战胜他们。所以，耶和华呢，第二节呢，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啊，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啊。第二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对耶和华和以色列百姓关系的宣告啊。 不仅说到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更加重要的是，如今耶和华他成了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和我的拯救。这个三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当中，在诗篇当中，这三个主题是反复出现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力量代表什么？是我的力量代表什么？你们来看这个三个方面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他是有力的，他大大的战胜骑马的啊，将马和骑马的，这是他的前门。然后耶和华如今将这样的力量赐给我，明白吗？所以如今神也是要让他的百姓来为他征战而得胜的，而我们得胜的力量在于谁呢？在于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啊，就是是我颂赞、感谢的、尊崇的对象。得胜之后，我们要把颂赞要归给神。耶和华也成了我的拯救。好，在这个语境当中，拯救是指什么？知道吗？好，现在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我口中以后我再讲到神拯救我们，跟你们之前可能你们所听到的拯救不一样。这个拯救是指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拯救？请问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拯救？前面出埃及记叙述了那么多，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拯救？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拯救？以色列人是在耶和华用石灾击打埃及全地，是在耶和华击杀法老和一切埃及人的长子，是在耶和华用红海吞没埃及全法老和他的所有的军兵，这个前提下被拯救的。所以你明白他为什么第二节他是这样的一个次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为什么？这是耶和华在征战当中得胜，耶和华凭他的能力在征战当中得胜。然后因着耶和华凭他的能力将他的仇敌踩在脚底下，然后我才被拯救。明白意思吗？你们所听到的福音，大部分你们现在所听到的福音，所谓做一个觉知祷告，那里所听到的福音，那是一种软绵绵的，单单好像凭着神的爱。凭着神的恩典啊，他就拯救我，而且这个爱呢，又单单注视在我的身上啊，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我是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这还是比较正的教义。如果因着我是家庭，因为我的婚姻，因为我的健康，所以神拯救我，这就更加偏了。在你以前所听到的福音当中，根本不是那种血淋淋的福音，根本不是征战的福音，根本不是得胜的福音。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拯救他的百姓，就意味着他踩碎他的仇敌。但是他后面讲到的啊，摔碎他的仇敌。后面他要用非常多的形容词来强调这样的一种上帝对他的仇敌的得胜，全面性的得胜，绝对的得胜，毁灭性的。他后面不断的讲到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你们知道希伯来文呢？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希伯来文，因为它又是字母语言，它又是类似于象形文字，它又有形的意思，又有那个，它是介于字母。比如字母语言是英文，象形文字是中文，它是介于这个两者之间的。所以以前跟你们讲，在辩论的时候，你们知道中文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失信语言，就很模糊，它非常失信。那么英文呢是很准确的，但希伯来文呢是也有它的失信的一面的。所以希伯来文，特别是在旧约当中，它有非 常多的那种，像刚才那种呢，它就是一种用种比喻的形式，用一种夸张的手法，但是来表明它的意思。那从这里开始，从这一段开始，从第四节开始，他不断的来描述耶和华是怎么样来击碎他的仇敌的。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你的右手，这又是一种视线的语言，你的右手就你的能力，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你发出烈火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这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堆积，聚起如雷。你发鼻中的气，这些都是在表明，就耶和华，他对他的仇敌，是我刚才讲的，完全的碾碎，没有任何一，就是用一句那个怎么讲，用一句你们能够明白的话，就是叫不留一个活口，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这里在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完全的胜过，不仅完全的力量上的胜过，而且完全的碾碎。这就如同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之后，对迦南地的七族应该要怎么样做？完全的得胜，这种得胜是完全的得胜。不知道你们理解？理解不理解？而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得胜的基础上，神拯救他的百姓。我希望我正确的表达我所领会的神的拯救是什么。如果跟你之前所领会的不同，你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现在在读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整本圣经当中，就是代表神对他的百姓。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到迦南应许之地。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然后要进到他的国度当中。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相呼应的。而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就是摩西的这首颂赞，就是对前面所有事情的总结。摩西的颂赞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是出于他凭着他的力量和公义对他的仇敌完全的得胜，而且这个得胜是要完全的击碎的。这个跟我现在跟你传讲福音，我说啊，神爱你，为什么爱你？因为他拣选你，你是他的百姓，所以因着神爱你，他赐下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为你死，将你拯救出来，这是完全不同的福音。你把我刚才讲的这两段话，你把它文字写下来，你仔仔细细看一下，这是完全不同的福音。在第二段的福音当中，根本不会跟你强调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的仇敌得胜了，知道吗？踩在脚底下了。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去理解马太福音28章为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宣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属于我了，他已经胜过撒旦了，只是撒旦还没有被完全的扔在火湖里面，因为最后还有个征战，在他最后的审判之前，还有最后的征战要来。好，这是第一个话题啊，就你们所理解的救恩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你们所。巴拉巴拉巴拉讲的，那个无论你们的祷告，或者是你们所理解的信仰的这种救，因为救恩是信仰的核心，我就觉得你们所理解的救恩就跟这句话完全不相符，就跟出埃及记第二节完全不相符。而出埃及记第二节是摩西基于前面整个出埃及耶和华的所作所为对耶和华的颂赞，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之前跟你们讲，我说爱和公义是上帝不能分割的两大属性。上帝的公义即爱，爱即公义。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了这里面的原因啊，为什么最公义的事情就是施恩典啊？这个在之前雅各和拉班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好，那么我下面要跟进补充，如果一个基督徒整天在那里感谢神爱我爱我， 或者他的所有的信仰都是基于一点，上帝爱我。在他的概念当中，如果根本不祈求神公义的审判，像刚才讲的，审判他的仇敌，他不讲，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只是祈求上帝爱我爱我，上帝你要给我施怜悯，给我施恩典，给我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一大堆。然后呢，你不把同样的分量去祈求上帝施公义的审判，在全地彰显你的公义，那我可以很明显告诉你听，你前面求的爱，上帝根本不会给你，因为你求的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爱。因为你求的爱根本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爱，你求的爱是出于你自己罪人自私的爱，那种是完全自私的爱。人是这样子的啊，罪人的心态是这样子的，他也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公平啊、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当中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举个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啊。比如说啊，我是个大学生啊，我在食堂里面买饭。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啊，在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那么物资丰富啊，我都记得很清楚啊。在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下了课都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食堂跑的，因为去的晚，可能好的菜都会被卖完啊，然后呢，到了食堂的餐，那么打菜的窗口门口要排好队，是吗？然后呢，我在那里排队，我很担心，等到了我红烧大排、红烧鸡腿都卖完了，然后这时候呢，餐厅里的那个师傅突然把头探出来，喊我的名字，原来呢他是我舅舅，他跟我说：“来来来来来，你先过来，大牌我帮你留着。”那个刚才网络断了，讲到哪了？最关键的时候断了，讲到大牌。好，现在对我刚。这给你打个比喻，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队伍当中，长长的队伍当中，我很担心，我想要吃的东西没有了，我想要吃的大排鸡腿没有了，卖完了。这时候食堂的师傅从里面探出头来说：“哎，我认识你啊，啊，明白吗？”或者他是。是我的舅舅，或者是怎么样？你过来，我就去拿着这2块大牌回家了。这就是基督徒想要的爱，这就叫没有公义的爱，明白吗？如果罪人本性当中要祈求的都是这样的爱。回到这个圣经本身当中，回到这个圣经本身当中，例子去反反复复的去检查自己的心，基本上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寻求的都是这样的爱，包括你作为孩子对父母想要的爱，又卡了吗？听不到声音吗？哎，今天怎么搞的？不是因为我没有在家里。等一下，我跑来跑去，找信号好的地方。听到吗？ OK，好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种，就是没有公义的爱。那么，因为我们是想要祈求这样的没有公义的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谓的耶和华对你的救恩，实际上在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里，就是等同于这样的爱，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爱的，对上帝对他百姓施行拯救的怜悯的这样一个里面的内在东西的核心也好，基础也好的理解的错误，所以圣经这么多的关于上帝的公义。不借，完全是我们基督。又考了，现在声音 OK 吗？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路由器在哪里，我想离路由器近。OK，好吗？等一下，我打啊，谢谢你。很大，就是8岁，你的孩子就已经会很敏感的了解到，他虽然还没有踏上社会啊，就是一般的来说，就是你的孩子只要是7、8岁，他哪怕。他没有踏上社会，他都会很讲的就是关系，讲的就是人情。中国社会是个关系性的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不公平的社会。就我的网上的讲的，一个小孩子说：“你讲，哎呀，很烦。
”关掉一下你的视频，试一下。不用那么多流量。
等一下，他的网络老是会断。他说：“等一下。”找个地方坐下了。哎呀，还是卡吗？但我找来找找去找不到信号，好的地方。阿明，阿明，要不要把你的流量拿过来用一下？网络还是不好。用一下流量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试一下，
现在可以啦，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可以吗？听到声音吗？
听到声音，可以。
啊，好，然后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啊，刚才的 刚才这个结论的经文依据是什么？我已经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出埃及记不是在旧约发生在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孤立的事件。出埃及记就是在旧约当中彰显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击打他的仇敌的核心典型事件，而这个事件在新约耶稣基督里面成就。所以摩西在颂赞什么？摩西在颂赞你拯救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是因着你大大战胜那马和骑马的，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然后才是我的拯救。所以刚才我从这里引申出来，很多的基督徒口中所说的拯救，上帝因着什么爱来拯救我，这个如同我刚才打的那个比喻，那个食堂师傅把红烧鸡腿塞在我碗里一样，这不是一种公义的爱。而这种不是一种，我特别生气的就是什么呢？我特别生气的是基督徒把这样的一种爱放在上帝的口中说，这是上帝爱我，这是我特别生气。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我父的名，知道吗？楼上有人睡觉。
当然，全部。
好，刚才在这一段当中啊，就是第九节啊，第九节他下面就说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赶怎么样啊？好，到第十节结束，后面有一句话，就是对前面做个总结。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什么叫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神，除了耶和华之外，都是可以被我们里面那种私欲所牵引的。你想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怎么怎么，明白吗？前两天有人问，你们默默。根本主线就是你来操纵神，很简单，是你比神大，你的需要他都满足，你是他成就一切事情，你是他一切作为的目的，这叫人本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是一切假宗教的根本，好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最后，上帝的旨意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去成就的，不是为你。所以没有众神当中没有一位像你一样，只有你是至圣至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你的圣洁，只有你的荣耀是不能够任何人可以来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敬畏你，我们才要尊崇你，才要赞美你。好，再看到，等一下，我这个观念是整个这个在摩西这个赞美诗当中，下三节开始，他讲到他拯救他的百姓，你凭慈爱，凭着你的怜悯，没有声音，我刚才讲了那么一大段都没有声音，没有听到吗？有声音，那么有人为什么说没声音？好。你们不要打断我，让我继续，不然我脑子里啪啪一会儿断一会儿断一会儿断，我都不知道我前面讲了些什么了啊。OK， 你凭慈爱领着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你拯救他们，你拯救他们，到没有三节到了哪里？到了你的圣所，然后在十七节。你领他们到哪里？领进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到哪里？在于你产业的山上。什么叫做你的圣所？什么叫做你要赐给他们的产业的山？这些都是代表上帝的国度。 迦南地是谁的迦南地？是耶和华的迦南地。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如果你把我们领出来，击碎仇敌对我们的辖制，把我们带出来，而要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国度，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圣所，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里面，神的百姓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每天敬拜。你看啊，我以前常常听到有很多很多慕道友，或者有很多基督徒很搞笑的啊，以后我们到了天上，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能在那里唱歌唱歌唱歌赞，是吧？然后由因着这种哪里来的奇谈怪论，然后很多的慕道友就产生一个反对问题，说我可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啊，太无聊了。我就先常常在慕道班里面听到这样的反对问题，这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叫做你的圣所？我们进去的是你的圣所，进去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的国度。你的国度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的百姓要在你的国度里遵守你的命令去行。从那一个埃及地领出来，是为了要将我们领进去，领到哪里？领到他公义的国度当中去，因为他的百姓是要在他的国度里面行公义。我们在地上遵行上帝的命令，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还不完全，但是等到了天上，我们会完全。完全就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彰显他的公义。然后呢，我还常常听到啊一些很有名的这些名字我就不讲了。我常常听到很多很有名的改革宗的牧师们会说，你们知道吗？以后在那个天上啊，以后我们到了天上，整个天地啊都是神的国度。然后呢，可能到时候的神呢，让你这样一个小小的百姓啊，就去管理一个星球啊，怎么样？然后你呢又去管理什么？这些东西都说的那个难听点，这些东西都是人本主义性，就是以后你都到了国里面了，你都到了神的国里面了，你的一切的生活，你的一切的价值观，当然仍然是基于你自己的需要，这就根本不叫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明白吗？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好，然后再来回到这个模式，再来回到刚才这一段啊，十三节他要引到你到圣所之后，从十四、十五反反复复再讲什么？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战惊，迦南的居民心都消慌。人是谁？以东人、非利士人、摩亚人、迦南人是谁？上帝的仇敌。这就意味着什么？你现在看到吗？摩西在讲什么？神如今拯救你们，是基于神对法老的完全的碾碎得胜，然后把你们拯救出来，然后把你们拯救出来，带到迦南地这个国度之后呢，你们要去征战，你们要借着上帝赐给你们的力量和恩典去征战。你们要去战胜谁？摩押人、非利士人、以东人、迦南人。而且因着神所赐给你们的能力，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的心都要消化。可能按照实力上你打不过他们，按照力量比上你打不过他们，但是因着神对你膀臂的大能，他们都要消化。意味着不仅耶和华为你征战，当耶和华为你征战，把你拯救出来之后，你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为耶和华征战。为耶和华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绝对不允许 摩亚人、非利士人、以东人、迦南人，在耶和华的圣所当中有立足之地，都要清除掉。耶和华的居所是地的国度。这是什么？你可以把这个类比，属灵含义可以把它约等于类比于现在的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要跑完当跑的路，持守住我们该持守的内容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需要行公义，而你在这个地上行公义，必然会遇到巨大的争议。而我们要向世界宣告什么？之前会说吗？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对不对？常常讲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的什么？之前跟你们讲，见证基督的权柄，见证基督什么权柄？天上地下一切都是他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就要去宣告，现在迦南地这一切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神的，神如今赐给我们了。迦南地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圣所，耶和华国度的雏形。而等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就宣告上帝的国度就是要遍满全地的，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他才叫万王之王，所以他才是全地的主。十，最后在后面等候你的百姓过去，所说的百姓过去临到产业的山上，十七节再次强调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主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你的国度是为你自己造的。最后然后才顺理成章的最后发出一个结论，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必作王，不仅在你的圣所当中作王，在你的国度当中作王，而且你的国要扩张直到全地。可以说摩西的这段颂，这段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这个颂赞诗啊，就是摩西的这段颂赞，摩西作为以色列百姓、上帝百姓的一个代表的这样一段颂赞，是你可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准确的基督徒对于救恩观、对于国度观的表述，最准确的。而这样的和一个表述啊，以后你们听就会看到保罗是怎么表述的，特别是表述的。现代的基督徒，所谓的打引号的基督徒，既根本不了解上帝的恩典，他拿出来的东西接受上帝恩典的完全跟上帝恩典不匹配的，这是第一。第二，也不明白自己的责任，既不明白上帝要赐给自己的应许，也不明白上帝要让我们当去行的责任，这两件事情完全都不清楚。我可以允许一个人在那里说我想要什么，今天一个外邦人他在我们的面前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是吧？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是要搞钱搞女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的，然后你在那里说圣经不相符，然后你还说自己是个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受更重的，就在这里。我不是恐吓你们，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希望你们的信仰归正在圣经当中，不是简简单单知识上的更新，而是我不希望你们受更重的审判。你常常会说，这个世上有的人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真可怜，他们才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怜的是你听到了福音，读过了圣经，你完全领受的启示的，上帝对你说话了，但是让你的耳朵是发沉的，让你的眼睛是瞎的，这才是最可怜的。就像以赛亚书，神对以赛亚所说的，我就要差遣你们去， 既要差遣你们去说，但是就让他们听就听不到，看是看不见，那些人才是最可怜。所以你们不要把那个每天我带你们的灵修啊这些东西把它当成是一种，我很怕你们当成是一种什么一种教义啊，一种知识啊，然后让我呢对圣经更加明白了，我现在会解经了，我现在懂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话很开心，这一点用都没有的，知道吗？没有人来给你做一个考试的，知道吗？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生命，你要像你再反过来读摩西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尊崇